啊，他错，错也要顺从。啊，可能他那个错的时候在考验你，啊，看你是不是真的尊师重道。啊，那这个关口考不过就被淘汰掉了。啊，那么清静个十年八年，那时间久了，啊，看到老师有一些做法，我们有怀疑的可以请教。啊，那老师会告诉你，啊，为什么这样做，这个做的道理在哪里？你听了之后才晓得。啊，人家真有智慧啊。那做得正确啊，对人对事啊，全智啊，全智就是方便，全巧方便，都是利益众生。啊，顺行逆行，无疑不是智慧。啊，无疑不是慈悲。教化众生，这个里头的深意，往往我们浅学、初学不能知道。啊，那么老师要是处处给你解释，谁找这个麻烦呢？啊，把你当祖宗看待，啊，什么事情都要向你汇报、向你讲解，不可能的。你不能接受就算了，你找别人去吧。就这，老师就这个态度。你觉得我不行，高明的人太多了，你找他。啊，所以求学不是一桩容易事情，一定要声明做学生之道，啊，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善目于此，甚观察。这是善目天子，他从这个法门修行正果。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请掀开经本，日天子寄诵第十首开始。解脱方便自在尊，若有成见亦供养，谢是修行之于果，此是得天方便力。我们从这首看起啊。持得天子，他修的法门是法身清净相续性，令不失坏。从这个地方成就的寄诵里面，把他的法心落实了。落实在哪里呢？在布施供养。举一桩事情，我们就知道了，这个里面还是境界是非常广大的，也就是将他的清净心呢，完全落实在工作，落实在生活。第一句，解脱方便自在尊，这一句话是双关语啊，我们必须要清楚要明了。表面上看呢，这是赞佛的， 称赞毗卢遮那如来。仔细去观察呢，这一句说的是我们心得。解脱，这两个字，上面是讲的因，下面是说的果。我们凡夫被无明、见思、烦恼缠缚住，所以不能脱离生死苦海，不能脱离六道轮回。佛教给我们要把这个因解除，我们除去见思烦恼，就脱六道轮回啊，再解除尘沙烦恼，就脱离十法界啊，再解除无明烦恼，你就圆满成佛了。解就是放下了啊，不肯放下，你永远脱不了现前的果报。如果要造作恶业，那前途就不堪设想了，前途一片黑暗了。黑暗是三恶道啊，所以把这一桩事情摆在最前面。我们修行正果就从这下手，方便自在，这是世出世间最可贵的，这个尊就是可贵的。方是讲方法，我们生活的方法，工作的方法，处事待人接物的方法，便是便宜啊，宜是恰到好处，不过分啊，也不是不及，恰到好处，处事待人接物恰到好处，就叫方便。这样啊，你就得自在了。方便的意思，无限的深广，我们要能体会到。下面这一句，举一个例子。若有曾见业供养，若有是假设啊，有曾经见到一个修供养的人啊，这个就很明显的说明佛师门中不是一人。发心修供养啊！什么是供养呢？我们拿着香花啊、水果供具去供养佛菩萨，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的，这是形式，不是实质。佛法里面形式是表法的。是教学用的，是提醒我们的。实质是什么呢？ 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为众生服务，就叫做布施供养。啊，你每一天以最虔诚恭敬的心去供养泥塑木雕的佛，有什么用处？啊，这些佛菩萨需要你供养吗？所以人家说我们迷信呢。佛家讲你着相，啊，我们学佛人要不要做呢？要做，做要懂得意思，做要不着相，啊，每天早晚以香花水果最低限度一杯清水供佛菩萨，你要明了这个意思啊。供这一杯水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一天从早到晚处事待人接物，我的心要像这水一样干净啊，平等啊。水是比较清净平等，啊，如果我这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依旧是损人利己，你这杯水就白供了，一点功德都没有啊！只晓得样子，不晓得里头的含义啊。啊，一切供具当中最重要的是水，水代表心清净心、平等心，这佛心啊，供养香，燃一支香，香表什么？净香啊！对佛菩萨的教诲，深信不疑啊！佛菩萨教我们什么呢？教我们要把一切众生当佛菩萨看待，一切众生当父母看待，孝亲尊师，那是燃香啊！你这个燃香落实了，佛陀的香燃的有什么意思？世间人无知啊，因为燃的越多，佛菩萨越保佑他，越多佛菩萨越讨厌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这么大一个房间，如果好多人烧香，乌烟瘴气，呼吸都困难，怎么不讨厌呢？我们连呼吸都困难，佛菩萨也一样嘛。香只要燃一支就行了。所以学佛了要开智慧，要明理呀，这不是迷信啊。供花，花表什么？花表阴性啊，植物先开花后结果，花表六度啊，供这一枝花就表示我今天从早到晚起心动念一切作为与六波罗蜜相应，啊，供果，果是我们希求的果报啊，我们修净土的人希求的果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你这些供养不能落实，有什么用处？白供了啊！而且所有一切供养还有极不善的心啊，什么不善心？自私自利，求佛菩萨保佑我发财，不要保佑他啊，保佑我长寿，啊，不要叫他长寿， 所有的利益都归自己，啊，供养佛菩萨，跟佛菩萨谈条件，啊，说个不好听的话，天天贿赂佛菩萨，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看待，这个意念就糟蹋佛菩萨，你还会有福啊？啊，所以佛法的形式全是表法，全是提醒自己啊！啊，所以佛法不迷信的，佛法不是拜偶像啊。可是现在人的表现，佛法确实是迷信，确实是在拜偶像。啊，让别人起这么一个念头。啊，说你学佛人拜偶像迷信的，我们就在那里毁谤三宝。啊，我们天天这样做，啊，人家的毁谤，为什么毁谤？是因我而毁谤，我带头毁谤。哎，地藏菩萨说得好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你天天这样干，将来果报咋比地狱啊？地藏菩萨在地狱是度众生呢，我们堕地狱是受罪呀。啊，总要明白这个道理。菩萨在此地这个赞颂的意味深长，他不用别的比喻，用供养。所以真正的供养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无有私心，不附带任何条件，这叫供养。你是真供养了，你为社会大众服务，心行完全跟六波罗蜜相应，你是真供养。这个供养里面财法无为，通通圆满具足，啊，即使修行之于果啊，诸佛菩萨加持你啊，啊，所谓是诸佛菩萨保佑你，帮助你，满足你，到达你所需求的果报。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导我，他告诉我，你有所求愿而得不到，是你自己有业障，只要把业障铲除，所需求的果报就现前了。啊，这是说明为什么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你要懂道理，如理如法需求。啊，这有不可思议的感应。如果你的需求不如理不如法，你要是得到了啊，那就是谚语里的所谓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不如理不如法， 求来求得来的祸害来了。啊，中国古人造字，所以我们看到中国这个文字啊，我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啊，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都找不到啊。啊，你看祸跟福很像啊。这就是提醒你要仔细看清楚啊，不要把祸看成福啊，不要把福看成祸啊。这个文字，文字是符号啊，里面充满了智慧。啊，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里面，许许多多人把福看作祸，把祸看作福，颠倒啊。啊，佛经里面常常讲颠倒错乱了。可怜明者啊，末法的现代，佛这两句话我们多了体会，特别的深刻啊。佛在三千年前看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佛菩萨对我们的帮助，就是所谓的感应。众生有感，佛菩萨必定有应。啊，经教里面跟我们说的，像观世音菩萨，那只是一个代表。千处祈求千处应啊，可是有人说我求佛菩萨求好像没有感应啊，可能为什么呢？佛菩萨对人的感应他有个原则，成人之美不成人之物，你要求享受正当贪嗔痴，你怎么求佛菩萨不会感应啊。如果你求这些东西啊，感应来了，那不是佛，那是魔啊。魔喜欢帮助你正当贪嗔痴，帮助你自私自利，帮助你造作恶业，然后看到你堕阿鼻地狱他很开心。魔来了，佛不来啊！佛是成就我们的善心，善行，这个有感应。那我们求，到底是佛来是魔来呢？今天的世界，魔多，佛少。你看看《楞严经》就晓得了。啊，楞严经把这个魔分成五十类，每一类里头不知道有多少。啊，在哪里呢？到处都是啊，都在我们四周围啊。啊，你不细读楞严，你不知道啊。佛通常在经教里面为了讲经方便起见，只给我们讲五阴魔啊。楞严上每一个阴魔又细说了十个啊，五十种阴魔啊。所以是佛是魔我们也要能辨别清楚，心正行正，魔也变成佛；心邪行邪， 佛也变成魔了。所以是佛是魔不在外境，是在你的内心啊。这也就说明了佛讲的话没错，境随心转啊，心正呢，外面境界都是佛；心邪，外面境界全是魔。啊，是佛是魔，这个主宰不在外，在内。啊，我们念力遵守佛陀的教诲。言语造作完全依教奉行，那是佛境界啊！佛示现来帮助我们，应以什么身帮助，他就示现什么样的身份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要知道这一个事实真相啊，这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啊。所以菩萨赞颂一开头就讲解脱方便这个意思很深，我们要能体会，一定要从断烦恼习气开始，一定要真正明了教理。我们的修行才如理如法。我们凡夫真正想得解脱的自在，唯有放弃自己的烦恼习气，放弃自己的成见，决定遵从佛菩萨的教诲，随顺佛菩萨的教诲，我们才能得解脱啊！化身般若，那还要进一层啊！解脱可以先得到啊！啊，这个化身般若解脱叫三德，阿罗汉、辟支佛只得解脱。般若没有现前，法身更不必谈了。那么由此可知，真正得到解脱，必须要断见思烦恼，放下一切执着。如果要得般若，与世出世间一切法分别的念头啊断掉了，妄想扶住了，自信般若才能够现前啊，清净法身才能够证得。我们没有能力，但是不能不学。啊，没有能力，实在说，是自己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 你能够扶住你的烦恼习气，你跟佛菩萨本来没有两样嘛。诸佛菩萨能，我们为什么不能？儒家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大圣大德，人人可以做，只是你不肯做而已。那肯做，佛菩萨帮助你。佛菩萨在哪里？社会大众芸芸众生无疑不是佛菩萨印化的，都在帮助你，你自己不认识吗？什么人认识呢？真正修解脱的，真正修方便，真正修供养的人，他认得。所以这句话是实实在在的，不是假的。那么这个是得天子的方便力。我们再看下面一首。一法门中无量门，无量千劫如是说，所引法门广大义，普运光天之所了。普运行光明天子，他得的是普运日宫殿，照十方一切众生，令成就所作业下他们。这个意思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清凉大师在这一首有注释。第一句就是能照法门，又以日宫千光并照，随举一法有无量门。这个一法门呢，比喻太阳。这一段是日天子以这个来表法，他的确切含义是自信本具般若智慧。就像太阳一样遍照十方，千光遍照。清凉说这个里头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从相上说，越向内，如一无常门，有生老病死，聚散合力，得失成坏，散在四相，外气内生，刹那一起生灭转变，染净淫邪皆无常门，于亦如是。这一段我们念了，大家懂不懂呢？这个意思是讲，任何一法都圆满具足一切法。据华严经上说，一切皆一，一即一切。举一个例子，比如佛说无常，无常是一门呐。世出世间一切法，哪一法不是无常的？ 量清洁说如是啊。啊，他这里举个例子说，动物有生老病死，这无常的现象。生老病死，几个人能够知道它的真相？很少人懂得，不是真正修道人不懂啊！啊，给你讲生老病死，你以为你真懂了？你要真懂了，你对于无常，佛说的无常啊，你就开悟了。你跟普云光天没有两样啊！啊，你真懂了，你就是化身大师，你绝不是普通人呐、啊。生老病死在刹那间呢、啊。啊，我们以为哦，生这小孩出生了，啊，过了几十年，他慢慢老了，啊，生病死了，我们都会会这个意思，这不是本意。啊，你要懂得他的本意。啊，本意很难懂。现在科技发达啊，照相机，我看每个人至少都有一台，还有的人好几台。你们玩照相机的时候，有没有体会到无常、生老病死？你那个快门按下去之后啊，生老病死统统去除，现象都在其中。啊，你再按第二张，绝对不是第一张。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体会到，我们进这个教室来的我，跟我出去的时候不是一个我。你要是认为一个我，你错了。进来的那个我已经灭了啊，现在的我生了，设生立刻就灭了。我们是迷在这个生灭相续相里面，不知道真实相。就好像玩照相机一样，啊，前一个快门按下去，跟后一个快门按下去，照了几张，那这几张一样的吗？其实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你按下去那一刹那，那一刹那就是生老病死全具足了。我们就用这个做个比喻，这一张照片，一快门一打开，这影像生了，啊，手一拿起来，不拿起来也行啊，它的快门已经关起来了，关起来就灭了。老的相是时间现虚， 病底相是产生变化了，啊，原来一张空白的底片，现在被污染了，就是就病了，再不能恢复了，死了。生老病死刹那之间呢，这个是真相啊。啊，以人生的相，聚散合理。语言呢，语言聚就生呢，语言散就灭。聚散是讲有情，合力是讲无情，啊，无情的众生语言合就现象，语言离相就消失了，啊，得失是讲有情，成坏是讲无情，我们迷在无常里头，得失也无常啊，得真得到了吗？连自己的身都得不到，何况身外之物所以佛教给我们要随缘，随缘你就自在了啊！什么叫随缘呢？没有一点点自己的意识在里头就是随缘，有一点自己意识在里面就是攀缘了，就不是随缘了，攀缘造业啊！业不是善业就是恶业啊！你都要造果报啊！随缘是净业，这个里面没有三途六道的果报啊！普贤菩萨教我们随喜功德，那是缘呢？啊，随缘是功德了。攀缘纵然是一些善行善事，是福德不是功德，这个我们要辨别清楚啊。下面说的三灾四相，三灾是贪嗔痴所感的，水火风三灾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水淹没初禅天啊，所以天人福报比我们大，他究不究竟，他还会造水灾啊！啊，初禅天那个欲界就不必说了。火灾烧到二禅天，风灾吹到三禅天，啊，这水火风三灾，二禅天人见他扶住了，所以他没有水灾啊，但是尘秽还有，所以他有火灾。三禅天人尘秽的念头也扶住了啊，贪嗔都扶住了，他还愚痴啊。所以能够将 贪嗔佛住啊，就不遭水火这两种灾。他愚痴，愚痴还要遭风灾。四禅天人有福了，四禅天叫福天啊，他把贪嗔痴的烦恼完全控制住了，那个心行一片慈悲喜舍，所以三灾没有了。娑婆世界六道里面，这个才叫真正福田。看风水的人常讲啊，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啊。什么人是富人呢？四禅天人是富人。什么地方是富地呢？四禅天是富地。可是诸位要记住，净土经里面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上善聚会一处啊，我们心里头还有贪嗔痴，这怎么行呢？